我们这一次一共有四堂的讲道，昨天晚上和今天下午主要是布道的。所谓布道，主要的对象是对着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。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主要是培灵的，所谓的培灵乃是主要对已经信主的人。但是我也仰望主，在布道的里头就已经信主的人也能够得帮助，培灵的里面就还没有信主的也能够得帮助，是相当难的一件事。我也是盼望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的，照着主所教导我的来跟大家来谈到的。我们在圣经中那个山座的山叫我们香山举目，今天算是培灵的。我要劝你们，不知道你们看过有一本书没有，属灵的高峰。这本书还是差不多在25年还是多久前，藤青辉牧师这个香港九龙研经培灵会讲到的记录，在那一本书就讲到了。我昨天是引用他的话的，圣经中有好多的高峰，每一个高峰呢都是属灵高潮的那个光景。所以能够我也根据这个跟我们提到了香山举目，我提了诗篇121篇，我是香山举目，因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我的帮助从到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到了123篇了，我也要向着耶和华举目，不讲香山了。那么为什么他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的，不是他怎么从耶和华而来的帮助，乃是看神在古代的人的身上呢，如何恩待他们的，有一些属灵上的高峰。所以他们身上一些属灵的高峰，求神来照样的了，把这一种神恩待的从前的人的高峰也能够临到我的身上。所以我跟你们已经提了，在新约的里面，主耶稣一生的经历是7座的高峰，啊，其实是6座。有一种橄榄山乃是重复2次来出现的。那么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橄榄山，可以啊，好，把这个声音调大一点，可以啊。橄榄山讲到头一个的用意是使人重生，是今天晚上算是培灵的，我想重复跟你们讲。我今天下午讲的时候讲到重生，我特别提起来了，一个人一生最有价值的表现，那是崇高的品格，而不是你的学问，不是你的钱财，不是你的事业。那么崇高的品格怎么来的？崇高的品格不是你有意志明白了，发奋努力就能达到的。崇高的品格是生命中间的表现的。所以我也特别提到了，一个人要有读书读得好，生意做得好，发财发得好，不必信耶稣，但你要崇高的品格了，非要信了耶稣重生了之后呢，你才会有崇高的品格。那我今天是对着基督徒讲的，我也盼望多讲一点。我去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不太明白，我也是有许多的书给我参考，也有许多因为书的参考了，我自己读圣经才有了解了。我就发现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，4本福音书都讲到主耶稣33年半的功夫，其实只有3年半是主要的，头上30年只提了几句话就是了。你会看见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大体相同，约翰是不同的，约翰不同的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约翰呢讲到主耶稣这个人是从2000年前就是玛利亚怀孕生到地上的还要早，是太初的。创世第一章呢，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时间的开始，约翰所讲的太初有道 之声还没有找万物，时间没有开始之前的开始，没有头的开始，就叫太初了。所以约翰呢，是从太初讲起的。约翰根本不讲到主耶稣他的母亲是谁，约翰根本不知道讲到主耶稣他生在伯利恒，他的长在哪撒勒，约翰都不讲的了。那么约翰这个人呢，你按照今天来说呢，乃是思想家，乃是哲学的思想家。我是当初是学机械的啦，那个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，男孩子要读书最好的是学工程，所以我觉得工程，我有个志向，要么不读大学，一定要读最好的大学，所以我去考交大，考哪一系呢？我也搞不清楚什么电机、机械、土木，说反正这几年录取比例最高的机械，所以我就考机械，我这个糊糊涂涂过去了。哦，考头一年考不取啊，到大中大学读了一年，第二年就读了，呼，觉得非常的神奇。我们在上海去上学校坐电车，坐那些车子啊，带着圣经，带着书了，加在这里了。我是交大的学生，哎呦，好神奇啊！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台湾来的。你知道吗？台湾女子中学最好是台北的第一女中，第一女中的同学亲戚朋友结婚去参加，穿着制服去的，穿礼服的。我是一女中的学生，哎呦！现在从中国大陆，我是北大的，哎呦！一讲是北大了，你都被当了指头了。说当初我是交大的，哎呦，好神奇啊！等到我好不容易是做了个台湾学工程师了，我才发现啊，我们学工程都被人利用。我在台湾给国民党利用，我留在大陆给共产党利用，做搞政治了，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所有专家都是他所利用的了。我都遇见过有一个医生说，他开刀一天救了十个人，哦，病都不好了，开刀把这十个人都一天救过来了。我说中国14亿人口，一天九十个，就到哪一年了？小的科，我不要太神奇的了。搞政治那才是大的了，一政治改变了，整个国家都改变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是很懊悔我的工程。我到以后就发现学政治好，但是我对政治有点兴趣，我就发现了政治的果效最大，但你要政治，非要牺牲人性不可。林彪有一句话，不说谎的人做不了大事，不说谎就做不了大事。哎，看你说谎是怎么样，说谎还小事情的，心狠手辣，你才能够政治做得出来的。所以我就发现我不能做政治了，那不能做政治我做传道了。我就发现了，我如果我是尼哥底母从母亲腹中生出来的，我再来读书的话，一定不学工程，我学什么？我学哲学。哲学家呢，对圣经的了解呢，比我们学工程要深刻的多了。我告诉你，约翰就是个哲学家。哲学家呢，不讲主耶稣哪一年生啊，生在什么地方不讲了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他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，讲到太初去了。那么你说讲的话呢，他头上一句话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第四节说，生命在它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你我想都知道，约翰福音他说整个的书是讲三件事，一个叫做 life， 一个叫做 light， 一个叫做 love， 三件事。所以英文很好，中文就很难的哈。一个是讲到生命，一个讲到光，一个是讲到爱。说这个三件事啊，乃是来描写主耶稣的一生的。那么呢，那约翰一书来写怎么写的？你们基督徒应该会背吧？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、亲眼见过、亲手摸过。我说约翰写谁？什么？就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。你生命之道怎么看得见、摸得着的？我们亲眼见过、亲手摸过的。我恍然大悟，他所谓生命之道是主耶稣， 他生命之道乃是跟着主耶稣三年所遇见的光景了。他的遇见主耶稣的光景了，是讲生命之道。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的里头呢，叫做生命，叫做爱，叫做光。在约翰一书里头呢，特别是讲到了生命。是三件大事里头呢，在约翰讲的更注重到生命了。那么这个今天我是觉得已经记得出来讲的，是我们重生不光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而生命有品格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了。但是我要告诉我下午差不多谈了，我们一个人有这个生命品格彰显出来，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好，早晨读经祷告像天使一样，刚刚吃过饭跟人吵架又像魔鬼一样，祷告过了时又像天使一样七上八下，每天都这样的了。每天都这样的话呢，你会看见了你一生的你白天生活20%像天使一样就很好喽，不要像80%的了。慢慢50%是天使，50%还是魔鬼的了。慢慢你是80%像天使，20%还像魔鬼了。地上找不到一个完全人，地上找不到一个完全教会。为什么一个人完全的被提的不在地上呢？就在地上，因为神还在训练我们嘛，所以我们生命总是还在神训练的里面的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彰显到基督？这是什么？重生给我们的生命要间接在我们里头成长。所以我今天不能跟你们多讲细详细讲了。那我不大相信你们约翰福音读有没有注重到这个事。约翰福音的以后呢，3章到11章是讲了9个的神迹，9篇的道，一次神迹记载的主要是一篇道，一次几次讲道或者一次的神迹，总是一面讲道一面再有神迹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最基本的教育的方式，看图识字，视听教育，对不对？你们教小孩子的时候啊，牛，什么叫牛？一片两横一直，怎么的？旁边画一个牛，那个小孩子必须这样嘛。哦，旁边这个牛，两个脚的，下头有4个脚的，这是什么？这叫牛，怎么写的？哦，一片两横一直，对吧？这是看图识字嘛。约翰是最简单的教育的方式，一面讲神迹，一面讲道的。用道来解释他的神迹的。但是您会发现约翰福音第9章有神迹，就一个瞎子看见，没有道。约翰福音第10章只有道而没有神迹。是从3章到11章里头一共有8个的神迹，8篇的讲道，而这8篇讲道呢，乃是灵命生命上逐渐逐渐成长的。头一篇是什么？应该你们知道，跟尼哥底母讲重生，对不对？所以约翰福音第3章呢，是尼哥底母讲到重生之道了。约翰第三章的主题都是重生，约翰第三章的主就是进天国，就是重生能够进到天国，我们才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开始。但是重生了之后呢，再有一部分给我们带领，直到约翰福音第4章了。那撒玛的妇人呢，喝了这水还要再喝，喝了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吃的水在你腹中要流到了永远的了。所以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是约翰福音第3章，到信主的时候呢，他会有一种干渴。是我发现基督徒很快，不信主之前呢都没有干渴的，很满足。听了福音了，才觉得地上东西不能满足，是干渴。信了主耶稣满足了，哎呦，很好了，不在乎钱财，不在乎事业，不在乎到底生意是如何了，有足就满足了。当你满足满足过，又不满足了。不满足是什么？不是不满足在钱财事业不够，不满足你灵命不够成长。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听基督徒祷告了，词句优美，
好长的，就我祷告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没什么好祷告的，三句话讲告了，没有什么了。我好喜欢的听基督徒祷告的，哎呦，真是好了。那么这个学了都没有用了，乃是灵命慢慢成长了之后了，自然你祷告就多了。我还是很佩服，常常有生活中一些事情发生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你碰见好的基督徒了，他说圣经怎么说的，在你这种环境呢，你应该怎么样的态度？会有我佩服的不得了，圣经都找得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光景的话呢，它也不是说一受尽的时候什么都有的，是渐渐渐的长进的了。这个渐渐长进也有情况不一样，有的人信主过三年五年的长进很好，有的人过了十年的十五年的长进也不好。为什么呀？你追求的态度有多少，你多追求的长进就快，你不追求了长进也会长进，长进很慢的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还要追求的，你得着生命不要追求，是神白白给你了。生命的成长一定要花代价，花时间，花功夫，然后你生命慢慢成长的。那这个道理你们能够听懂，但请问怎么叫成长？怎么叫一步步成长？是你要去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到第十一章，八个层次。所以走到第二个层次了，他已经到了第三章的像尼哥底母重生了，但是到第四章的时候发现，主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，说我所给赐给你们水了，你们再叫你们永远不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你渴不渴？好是好，还渴的。好是好了，哎呦，我喝了主所赐的水永远不渴了。你永远不渴了吗？骗人，还常常渴的。所以你这个是怎么办呢？你不是渴慕到地上的学问钱财和事业，你渴慕到灵性的成长。所以灵性的成长的一个现象，乃是你会饥渴。这是主耶稣登山宝训头一个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什么叫虚心？中文翻译放了虚心了，原文是灵里头贫穷的人有福了。神来带领我们呢，说现在我们的制造一个人贫穷，制造一个干渴，我们才会追求的。你不知道干渴了，你就不会追求了。所以你里头如果有干渴了，你就好了。中国人有两句话，地上不做地下有余，对不对？常常注重地下有余的人是要去骄傲，注重地上不做的人叫做谦卑。我告诉你了，同样两句话哦。你如果有啊，如果只注重别人对我差，你就很满意了。所以我自己来教导孩子的时候，在台湾做传道，我讲的道来教导一些父母了，常常我的同工都不赞成了。我说你孩子长大生下来要他骄傲，不要随便骄傲，你总要知道你孩子哪一方面有天分的。你们有孩子不要着迷，因为你孩子什么都聪明，没有这回事，一两件聪明，好多事情不聪明的。哎，你真是要儿女什么，要知道你的孩子天分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，有一个医生姓马的，姓柯的，他的儿子九岁拿到大学的 admission， 十岁进大学，十六岁 MIT 的 PhD， 哦，很聪明的，十六岁啊，不是普通学生 ，MIT 的 PhD 的。哦，是我认识他的父母了。哦，他的母亲也是个医生，两个都很好。他就告诉我说了，他的儿子到了四岁的时候了，才发现数学有天分，做算术快到了不得了了，跟不上课了。上课同学这么笨的，是他来教他们的了。孩子总是在这一方面，他就栽培他。栽培他到九岁拿到大学 admission 的，你佩服不佩服？ 16岁让他做 PhD 的了，但是他说他第二个是女儿，书里一窍不通，都自己生的。大个儿头个儿子书里好得不得了，第二个女儿书里一窍不通，再教都没有用，但是音乐很好。所以他父母什么呢？栽培二女儿，这栽培第二个呢，他大女儿啊，不栽培他数理的，是栽培音乐的，成为很好的音乐家。这做父母要紧的啊，你不要以为你女儿，你儿子啊什么都好聪明，你也不要以为是你儿子什么都笨。我要劝你们做父母的要小心，当你孩子小学、中学成绩单拿来的时候啊，我们中国人做父母很特别，什么？一看见成绩单，怎么搞的？这一个考了68分，怎么搞的？这个考了65分，你这么不用功的，旁边98分都不看的，而做父母不看的他，这真的看到不好的就骂他，儿子气死了，我考了98分你不称赞我，是考了我65分你骂我的了。所以我劝做父母什么，你儿子成绩单了先看见好的，要称赞的，哎呦儿子你真棒哦，你这个考了95分的，你不要看65分的，不要看了，还不光你称赞的，亲戚朋友来了，告诉说，哎呦，我儿子昨天成绩单来了，什么科子考的98分哦，在你儿子面前来夸他，呼，他洋洋得意的。其实还有考65分，还有考的58分的啦。你看到50分说，哎，大概你这上次没有好好用功，你用功的话也能够考得好的。我告诉你，再好，顶多考75分，考不好的。天生不好的吗？但是要教孩子啊，叫 self confidence。 self confidence 不是完全骄傲， self confidence 知道他在哪一方有天分了，你越向他挑战就越用功，越用功的了。那这个能够栽培孩子，我在台湾跟做父母讲，我的同工都反对，林弟兄啊，圣经叫我们谦卑，你去教导孩子要骄傲。我说是啊，你们孩子叫他谦卑，他说信主要谦卑了，背都谦光了，没有背好谦了，乃是他知道哪一方面好的了，当他蒙恩了，他发现他的骄傲伤害到别人，圣灵的光照他，你不能骄傲，你要谦卑。好，所以这个最好的谦卑是什么？是像我自己养育儿女这样的。我到了美国那个时候经济很难，但是我有机会了，带领着我孩子到那一些读书做事有成就的弟兄姊妹家里头去，叫他看看啊，他们的成就有什么？叫他们看看了之后呢，我告诉他们呢，他们有所成就，你也能够有。不要老是谦卑的了，你自己要努力了，但是我也告诉了你应该在哪一方努力，你在哪一方努力，不是孩子都是一样的了，这个才能够了。所以我总是带领孩子什么，比上不足，都是比下有余，比下有余的话，总有人比他差的了，他比下有余就安慰了，不会长进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基督徒神带我们看我们的比上不足的了，比上是什么？主耶稣的标准。你一根主耶稣的品格的标准呢，我们差得太远了，所以我们才有追求。你要追求吗？你不要太着急，怎么追求？你发现你都有一种干渴，就是干渴什么？到主那里来了，就要喝主的水了，就叫你不再干渴，并且你的水在你腹中要流出，要流出涌江河来了。那这是第三、第二、第四章，第五章是什么？就是瘫痪的人，瘫痪38年了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圣经记载了，在第四章的池子旁边有瘫痪的人的，有一些病的，不光瘫痪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，他们在那里什么？因为有传说，一年有一次天使下来扰动这水，看着水扰动了，头一个下去的，无论犯什么病都能医好的，所以有一些病医生不能治的，就放在这个池子里边了。山中人不会的，下肢水动了看不见，血肢水动了走不快，瘫子看见了动也不会动，是这一帮人啊，没有办法的，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只好在池子旁边等了，等了38年了。这我读圣经呢，就发现主耶稣很怪，跟那个瘫子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我主耶稣说：“你明知故问，你问他干嘛？他到了不要痊愈，何必躺在这里头呢？” 主耶稣为什么民族顾问？
圣经很多，
就是民族顾问。为什么？
让他的心态表现出来。
这个瘫痪这样说呢，
他说：“夫子啊，大有水洞的时候，别人先下去啊，是我没有办法下去。”这主耶稣怎么说？
起来，拿你日子走吧，不必靠着天使下来，不必靠着你比别人早一步，你只要信我了，你就能够起来了。所以他起来什么呢？你不光起来了，拿着日子走吧。日子本来是躺在那依靠的，现在不是依靠了，你的哪几乎是能够走路的了。那是什么？属灵的能力。是这一节呢，我们属灵蒙恩的时候，生命慢慢的成长的，先就我们知道我们重生进到神的国，然后呢，因着亲近主了，这个主的水的供应就我们不再饥渴，第三呢，才有我们能力起来来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。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呢，今天下午我讲了，你有志向做不到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我也发现好多基督徒有志向也做不到。为什么没有做不到？你没有读了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你还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摊子，又看见水动了之后了，头一个跳下去，你就得到能力了，这个你不必。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觉得他自己不刚强，为什么？教会不好啊，我们牧师不好。你完全躺在十字旁边躺了30多年了，是怪着说你教会别人不好了，你教会不好，牧师不好，主耶稣没有不好。教会能够好靠着主耶稣，牧师能够好靠着主耶稣，主耶稣你领他为什么不靠他？你是怪着教会不好，牧师不好。所以我到许多教会中去了，说林弟兄啊，你从常来了，我们都饿死了。不是怎么饿死了，我们讲到不好了，好饿了。我说你饿，你为什么不听好的道呢？我们请不到好牧师来嘛，又请来偶尔的嘛。我说你可以把保罗请来嘛，你可以把John Wesley请来嘛，你去看把 Campbell Morgan 请来嘛，大的，哎，你把莫尔不是请来嘛？怎么请？你可以读一些书呀。你单单考着牧师，牧师总有帮助的，牧师不是太好了，但是你会把那一些人书出来读了，你从他们书中得到帮助了。是我说你们觉得你们教会不好，你自己也不读书，饿死，活该，还是活该，做基督徒饿死，没有力气力量的了。是我鼓励基督徒了，突破你们的环境，你们还能够有属灵上的追求。这些好的传讲道的人呢，他不光讲给你听，他一定讲解的都指出来了，你能够得着，不是你听我所讲的就能够刚强，应该说我告诉你了，我主你主耶稣怎么给你传的，我告诉你主耶稣是如何呢，你主耶怎么到主耶稣那里取得这个能力的刚强。像我今天下午讲了，你们慕道的朋友，你们要认罪，不要认罪给基督徒听，也不要认罪给我罗斯听，传道人听，我不能救你，你跟我认罪干嘛？你要跟主耶稣去认罪，耶稣能够救你的。我们做基督徒不过是个隐喻里面的人，我们不是帮助你的人，帮助是耶稣能够帮助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基督徒来说更是了。我们有每一个基督徒是神心中所爱的了，就到神面前来了，得着了能力。那这是种子第五个啦，然后到第六个啦，你是真实的说能力很好，能力不会长久，有一段时间很好，3个月5个月很好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一些人不大好了。到不大好的时候了，祷告祷告，主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聚会过了之后，人家做得很好，你是空空洞洞的，去是空空洞洞，回来还是空空洞洞的，你真是不知道怎么样。什么原因？约翰福音第六章啊，你要从神的话语里头直接得到供应，他不是单单是从牧师那里得到供应，在其教会中的知识当中供应了。所以主耶稣的约翰福音第六章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神灵。 你们有我的话了，你们才能够在这样合作继续的成长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第七章了，就是节期的末日就最大之日，也是仗着高声说，谁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呢，如同经上所记，要从腹中里所活水的江河来。那这个不是第四章又重读了吗？重复了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解。约翰福音第七章是节期的末日，是他们祝棚节。犹太人一年有三个节期，一个逾越节的，纪念他们在埃及如何使神就是摩西叫他们过逾越节了，免去了密令的天使杀他们的长子，他们就离开了埃及了。第二个的一个的节期能够在过的了，乃是五旬节，乃是收割完了之后了，献给主了，你就得着了神那里的丰富的供应。第三个节是祝棚节，祝棚节是不是在旷野过祝棚节？旷野每天是祝棚的，祝棚就是进到迦南的时候了，一年七月有一次过祝棚的，纪念我们曾经住过帐篷四十年。是进什么意思？过祝棚节了，是已经纪念四十年主给我们带领，今天我们不在旷野，今天我们呢是在迦南美地。什么叫迦南美地？流奶与蜜之地。是犹太人每一年七月南京都要到各地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。有吗？流奶与蜜，哪里有流奶与蜜？奶也没有，蜜也没有，还叫罗马人管辖的了。所以他们过节是什么呢？每一天早晨祭祀啊，要到池子那里提出水来，在圣殿门口倒下来了，水流下来了。哦哟，感谢神，神的恩典像活水流下来一样的。倒光了没有了？没有，还有第二天喽。所以第二天的话，又水倒出来，感谢赞美主了，哈利路亚了，哈利路亚，啪啪手指，过十分钟水又没有了。还有第三天喽。所以主耶稣一天都不讲话。主耶稣讲到按时间，主耶稣讲到很可别的，一直到机器的末日最后一天了，水都到了，都流下来了，欢喜快乐了，明天没有了。那这个时候了，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，哎呦，主耶稣讲到按照时间了，因为我说他们没有指望了。所以主耶稣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那种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约翰福音第四章是活水叫你解了干渴，约翰福音第七章是活水流出来，不是叫你解了干渴，供应千万的人，像以色列人呢，那是供应整个两百万的以色列人，那就是第七章。所以你要有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光景了，你能够被神所用，活水在你涌流出来了，要从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才到第七章的。这个次序不会改变的，你也不会跳节的。那么这个约翰是什么呢？生命之道，是讲生命实施之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看完我跟你们讲这一个了，这不跟你们讲第八章、第九章、十一章了，好，你们再继续读就是了。你到十一章复活了，能够有复活的大能了，那是到了第十一章那个才有的。下午我已经讲到什么叫复活，复活就经过死而死不了，复活呢胜过死亡的了，胜过死亡，死亡的能力很残忍，死亡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抗拒的，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有复活大能了，胜过了死亡的能力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生命逐渐逐渐改变了。所以我下午我们也跟你们讲了，这是什么？死人重生。哦，所以你会看见了，所有约翰福音所讲的只讲到我们重生之后一步一步灵命的成长。好了，我只能够补充到这里了。在橄榄山上还有一个，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，好吧？在橄榄山上呢，他还加上一个复活之后的升天。他升天是什么？升天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六节了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你听了这样的话，接受不接受？我明明坐在地上，约翰保罗说：“你我们坐在天上，这 克斯甚至怎么讲话，讲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了解，讲到一个地步你的头脑话都是反感，讲大话了，讲大话了。的弟兄姊妹啊，你会发现今天信了主耶稣之后，我们的地位也偏差。所以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得摸到朋友幽默的代价，你要信耶稣你要考虑，你不信耶稣可以犯罪，信耶稣也可以犯罪，但是信了耶稣犯罪啊，里外头快乐里头难过，你要里头快也快乐，不要信耶稣，一信了耶稣啊，犯罪之后遭回到里头难过的啦，所以你要考虑你要不要信耶稣了。那我这是幽默的话来讲，有人说哎呦雷先生讲了信耶稣里头会难过，我就不信了，那你下火锅你自己活该了，我这么讲给你听了，但我不会骗你们，信了耶稣之后你可以犯罪，犯罪之后会快乐，这是什么？你按照说起来没有快乐，这种快乐越割的以西伯来说叫做最终之乐，说摩西在埃及了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了，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什么最终的快乐就不愿意了。一个人没有信主当然有快乐，当然头一个是喝酒，第二是打牌，底上是跳舞，再有其他更不好的一种事了，那这是人生的一种的快乐。所以你会看见的世界上呢，谁都去寻求快乐的。哦，这我自己啊，我从来不喝酒。我的祖父每一天烧一斤绍兴酒，我的爸爸每一天一斤酒。哦，我的爸爸喝酒的时候呢，不要佣人烧菜，必须我妈妈烧菜，他这样子了。哦，吃了以后醉醺醺的了，我都不敢来问他。好不容易有一次，我大着胆量去问爸爸：“你喝酒什么快乐？”哎呀，喝酒真好，什么好？做事情很头发。一喝酒一酒解愁，喝到醉醺醺的头发都没有了。那我说你今天没有不得意的事情呢？哎呀，我今天如果没有不得意的事有快乐，喝了酒了乐中加乐，所以你忧愁喝酒也好的，快乐喝酒也好的，总之叫你好的了。呼、哦、喝酒，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喝不喝酒，我是不是不喝酒，因为我曾经没有说不可以喝酒，圣经说不要喝醉酒，是吧？所以有的人说了，我圣经可以许可我喝酒，我只要不喝醉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人，你们有这个人呢，我就劝告诉你一个故事。有一个美国的家庭，儿子到十八岁了，孩子到十八岁了，他有社交了，他又可以喝酒了。爸爸陪他到酒开间里头啊，告诉他酒是什么样的味道的，喝酒怎么喝法的。我也是个外行的，我有个儿子是住在圣路易斯的处，加州尔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当中合资发电厂那边，那里有个酒厂，酒厂里头招待人免费去喝酒的。有一次我去了，我儿子陪我去了，哎呀爸爸你看看这个酒喝喝什么味道，那个酒喝喝什么味道，味道怎么样，差不多一样的。哎呀爸爸不一样的嘛，喝醉有的酒啊，拿的时候还要摇一摇，闻一闻才喝的了，就不是这样随便喝的。他说酒什么？你看啊，这种酒喝过了之后呢，还有一些玫瑰香味道。有一种喝过了之后，嘴巴还留在甜甜的。我喝酒不会，又会喝酒的人啊，真是我孩子喝酒好内行的，我不喝了。所以有一个家庭啊，儿子到十八岁了，要教导孩子喝酒了。就喝酒告诉孩子，你到十八岁有社交要喝酒，喝酒很好享受，不过你要小心不要喝醉。我儿子说爸爸什么叫喝醉了，爸爸你看看前头有两个人，你给我看两个人以后喝酒喝酒变成四个了，他就喝醉了。儿子说爸爸我看了个就是一个人嘛，爸爸已经醉了，他自己还不知道啊。说喝醉酒啊自己都不知道的了，教导儿子说两个人就是四个人了，其实只有一个人，他自己就一个人看着两个人了，你干嘛？所以我是不喝酒的，免得弟兄姊妹跌倒的哈。那么喝酒的确有他的好处的，有他的享受的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宁可弃绝地上的快乐，是领受天上的快乐。
我做基督徒了，我常常有机会在老年的基督徒和爱主人讲了，我说我们做传道的人呢、啊，总是侍奉主忠心到死的。做传道的最好是什么？找了年老还讲道，讲道讲了一半，讲到他倒下去死了，哎呦，知识中心的，哎呦，很好了。我说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很好。我说你神太残忍你了，太残忍了，一定叫你讲到在讲台上都死掉的。所以我说神还跟人老年的时候呢，含义隆声给你快乐快乐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孩子很殷勤也很忙碌，我的最小的女儿生个女孩，我都跟你们讲了，好漂亮，她只有两岁还不到，她是 daycare 就是我家附近，我女儿走一次的，下午把他接来了，一定送到我家给我那人和我玩半个钟头，也不吃晚饭了，然后都回去了。那这是对着我们是很大的享受了。这到孙女儿来了，好开心的，好开心的。我想老人一样的，有一个老人告诉我说，哦，他的孙子一二三能够数到了五十了。我这个孙女儿啊，刚刚前几天一二三四数到第七，那个了不起了，哎呦，说有气什么稀奇的？哦，他我的女儿好高兴，我也好高兴，孙女回家说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呦，就很高兴。我告诉自我陶醉，于是没事了，哈哈哈，我自己享受享受喜乐了，所以我这有机会了，一天就花了20分钟跟孙子在一起快乐快乐，我也挺快乐的。我不能够工作太紧张的，这也是我保持年轻一个原因了。但是我从前我的孩子还不能够常常来了，我每一天早上亲近主，把工作全部放下，就到主那里去享受的了，那就我里头心情的愉快的了。这是什么呢？一个的人的灵命的能够逐渐逐渐成长的了。那么有一件事你会发现一个啦，主复活了，叫我们和主一同坐在天上。什么意思？很稀奇，对地上事情没有兴趣，对天上事情没有兴趣。我目前最大的喜乐是什么？跟基督徒谈一谈追求和教会中的侍奉。谈谈教会中的侍奉的时候呢，可别有一些老朋友见到了，就谈到了神怎么用他，我也讲到神怎么用我了，这是我最大的享受。奇怪，谈地上事情没有什么兴趣，连我喝酒也没有什么兴趣，跟人讲到了侍奉方面很有兴趣，为什么？神已经带我们坐在天上，所以我们物质上是坐在地上，心态上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了。我告诉你了，你做基督徒了，不要上不够天，下不着地，掉在半空。有些基督徒真可怜的，掉在半空了，天上的也没有，地上的有也难过，苦死了。我都说了，你如果天上没有，实际上爱地上就是了，快快乐乐一点了。那这个都是短暂的了，所以你我做基督徒了，按照我来告诉你们的，我因为 no other choice。你信了耶稣了，倒霉了，我告诉你，就倒霉了。你不去寻求天上的，再寻求地上了，你就没有喜乐。只有寻求天上的，你才喜乐了。那么这样话什么呢？我就劝你们了，多放精神在十天的追求上，多放精神在传福音事情上，多放追求时间呢在你侍奉的事情上。我做传道呢很乖，教会中有人信的不是主，从来不敢这样。他们忙得满头大汗，累得不得了。今天呢，累无所谓了。家中事情这么忙，分出时间来教会呢，家里顾到就少了，这是一定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多顾到家了，就侍奉事情就减少了。我不劝他们不顾到家，你真是要顾到家，你很喜乐，尽管去顾。但是基督徒只要爱主了。一直顾到家里都很不平安，你要侍奉主的，是我自己传达了，不劝人侍奉主。你有心侍奉主了，我愿意跟你一同服侍，你要谢谢我，不是我谢谢你。你侍奉主也不是为了我灵三空侍奉，为了神侍奉的。 是我常怎么说呢？像你们教会中没有传啊，有传道人要再请个传道人啊，好的传道人来了，你们会轻松；没有传道人啊，你们带这一点的好累啊，好累。有好的传道人轻松了，如果一个好的传道人来了，你们轻松了，这样传道人要把他赶走。为什么？当他见到主的面了，只有他戴冠冕，你都没有冠冕，你都冠冕了，你侍奉主什么？乃是冠冕是你劳苦侍奉换来的，冠冕不是白白的恩典啊！我都听你们唱诗了，我生命冠冕了，你们唱得很开心，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冠冕。有冠冕那么这么简单，我要是如果多说一句话了，侍奉神的人都是苦命的，都是劳累的。什么叫劳累的？吃力不讨好，好多人还不满意你了，还批评你了。我到美国各地跑了，我就发现神很公平，每一个教会就是分配两三个人，不做事是会批评的，你们教会一定有的，谁是我不晓得，一定有的。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，就会批评了。他自己不做的，会来批评的。哎呀，我当初做传道了，有教会做这样的，我就祷告主啊，求你感动他，不要来聚会了，来聚会好麻烦。结果他还来耶，我不让他讲啊，他是祷告，长篇大论祷告，祷告是骂我的啦，我也不能够叫他不祷告的啦，真是很麻烦啦、啊。我就发现说，我到现在看见教各个教会神很公平，都分配这两个，这样的人容易对付啊，很容易对付。我告诉你，怎么对付？封官。现在做奉官了，现在不能叫他做执事了，也不能做主席了，你最少是哦，弟兄会祷告会主席，姊妹祷告会主席，或者哪一个区的主席，官一封还不算呢，讲台上讲了，哦呦，某某弟兄真热心哦，侍奉主真好的，他就少批评了。我告诉你了，哎，少批评了，这个承担还有传道人承担的，还有公开承担的，他就有了。第二个，让他一批评，让他去做，他一做他就不批评了，我不批评了。但是我不敢用这个，这叫手段，这手段我都懂的，教会就不能用这个手段了，只好忍耐了哈。我就发现一些什么呀？有两三个智慧批评人，叫你们灵命会承担，考验你们爱主，真的爱主，不是真的爱主。你们如果一批评不侍奉主了，因为你根本开始就不爱主。我到美国来听周竹培牧师讲到了，有人问他说，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在台湾长得好好的，到美国就倒下去了？周竹培牧师怎么说？台湾人很多了，他不是仗着是挤住，大家挤住吗？他倒不下去吗？一到美国旁边没有人了吗？他就倒下去了吗？在台湾站住不是站住，是挤住的，到美国没有人挤他就倒下去了，就是在台湾已经倒了，已经倒了。那么弟兄姊妹的，一个人的话蒙恩的，那是总要站在自己的脚上，能够慢慢劳力。我下午已经讲了怎么劳力，说了苦难怎么劳力。那一些呢，常会批评的人呢、啊，你侍奉主吃力不讨好的人呢、啊，你才会叫你自己考验你爱主是真诚不真诚的，你受得了受不了的，你受不了，神在派了这一个弟兄找你麻烦，麻烦过一段时间受得了了，你灵命就老练了。弟兄姊妹啊，神来做事了，我告诉你，神这种做法我也不赞成，神这个做法的。这圣经什么？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，这是没办法的。神就这一种来做了，就我们灵命慢慢的成长了。但是有一件事，约翰福音二加拉太书第六章的里面的，你们中间有软弱的人，你们属灵的人上有温柔的心，把它挽回过来。我有一次台湾听着柯思源牧师讲到，问的是什么？问的是就是不倒翁，倒了就会起来，倒了又会起来了。我今天要讲什么叫温柔，就是从来不会灰心，受了打击，灰心了又会起来，灰心了又会起来的。怎么能够又会起来？又会有人找你麻烦，
你受苦了你会灰心了，但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呢又会叫你起来的。你多倒几次多起来几次你才老练了，你才能够更多被这主所用的灵命才有直接成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世界的人再大的毅力经不起厉害的考验，我们基督徒经得起厉害的考验了，但是我们还不至于跌倒了。因为什么？不是你好，因为我们已经坐在天上。为什么？你了解了吧？我这样讲乃是约翰以弗所书所讲的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第二个呢，他掳掠了仇敌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了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。什么叫掳掠了仇敌？魔鬼把我们掳掠，叫我们在地上在神面前没有功用。我们地上经过书做得好，经过事业做得好，侍奉方面没有功用，因为我们是被魔鬼掳去的人嘛。现在主要是升上高天了，把魔鬼掳去了，叫魔鬼不再控制我们了，我们才能够在神里显出功用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今天我们能够侍奉出显出功用了，真正用土话说啊，真正是天晓得。我自己传福音，我传福音本来就不太好，刚才信主的时候，为什么缘故呢？乃是我跟同学传福音，跟同学传福音呢，讲到要信耶稣，主耶稣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我同学在老林啊，不要糊涂了，血早就干掉了，怎么得宝血洗净罪？你看见血滴在你身上，我一想真是不对呀，怎么血宝血洗净我心啊，我就好洗了的，我祷告赞美主了，到底血有没有滴在我身上？都没有哎。我同学是老人啊，你给传道人啊，那是心里都洗脑洗得糊涂了，哪里保血洗到你的心啊？我跟他讲的时候很怀疑，到底我心主是真的假的，是不是心理作用改的了？那我都有一段时间怀疑，以后再回转过来。现在我所传道了，我懂得了。我所传道的话呢，过去讲到了一个人刚刚信主很热心，大概半年一年之后了，慢慢会怀疑，会怀疑说了，他可能当初信耶稣是心理作用，所以他就发现说不能够再继续做基督徒，这样聚会了，这样属灵追求了，因为他原来都是心理作用的。你看我怎么讲，你认为我是心理作用，不要信，就不要信算了，何必这么苦呢？咬着牙关做基督徒苦死了，做人已经够苦了，做基督徒还有咬牙关了，你不要信就算了吗？你不聚会就算了吗？不要来吗？不是共产党叫你开党员大会通知你，不通知你要斗争你，基督徒也没有通知你，也不会斗争你的，你不来就不来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我不来又不行，这个叫做信心。这信心是神所赐的，不是你所有的了，你就是怀疑，你怀疑就不要信了吗？不信又不行，这是真实的信心。信心是里头跟神接触的，不是你理智了解了，信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，所以我们就会感谢主了。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呢，神把我们放在天上，他并且掳掠了仇敌，魔鬼控制我们力量都打掉了，就我们才能够凭着信来到神面前了，领受神的恩赐，就我们在地上活着。这是我们呢在这里主耶稣的升天了。还有一个，他赐下各样的恩赐。一个人有心侍奉主，他要用有两种的技能，他有用的，一种叫做才能，一种叫恩赐。像你们教会，我也不怪你们，也不笑你们，你们都没有人好好谈经的，结果万不母请来。因为什么？像你们这样年龄在中国到了，哪里会弹琴的了？有饭吃已经很好，文化大革命没有斗士已经很好了，哪里还弹琴的？我啊，就传道五十多年了，我私班不会参加的。我这个人弹琴，弹钢琴弹了，我只听见第一声的，第二声、第三声听不见， 我是男生嘛，我听不见钢琴声音，我耳朵很差劲。我不是没有音乐细胞，我的儿子女儿音乐细胞好得很。我几个孩子在中学的时候啊，参加中学的快的时候 ，band 的时候了，调音都是我儿子调音的，哦，耳朵是非常好的了。我什么都不通，为什么？我没有机会。是我几个孩子弹琴弹得很好，发音都很好的了。那么这次他们到美国或者台湾了，我好不容易训练他们了。所以你们这样年龄的人的话嘛，你们都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所以这个你们没有办法。所以你们当中呢，如果一个信主他会弹琴，不一定是音乐学院的，他如果这样的话教会来弹琴的话，那是好极了。但是没有就是没有，是没有什么嘛，只好清唱。但是我也发现哈，连你们领事的话呢，你们福祉还差了一点。什么差了一点呢？你们如果没有万伯母来弹琴，要唱什么诗，乃是录音录下来，来聚会的录音放出来了，然后带大家唱的。你们不要清唱的，走的调都搞不清楚的，这个用这个方法来补上的啦，是吧？那么你们的孩子的话呢，在美国孩子到了5岁不叫他学音乐，对不起他了。15年前在日本，女孩子结婚的时候起码一个嫁妆那是钢琴嫁妆的了。一个女孩子如果不会弹钢琴的，15年在日本嫁不出去的，没有男孩子要她的了。我们中国人还好了，还不要求你会年轻人有会钢琴的了。但你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一定要有学音乐的。所以你们教会中的话呢，慢慢好的年轻人当中起来了，能够弹钢琴的了。我在我那个时候教会的里面啊，我们已经常常起码一个月有一次。请一个13岁的男孩弹钢琴，弹得也不太好，我就称赞他很好，不是说他不好，在鼓励他了。这个13次，当然弹得不好嘛。但是今天呢，我在纽约灵命精神会啊，我们有上午半个小时诗歌赞美，请谁来领？林文阳教授来领，全世界华人的音乐元老，就元老。从前是美国几个神学院里头音乐系的系主任的，他退休了，他是鼓励教会中间来圣乐的了。我们每一年请他来，早上有半个小时的诗歌和赞美的。我的意思要什么？提升弟兄姊妹音乐的程度。现在呀、啊，你们大陆来的了，音乐程度还不太好。台湾的民间的音乐程度很好的。从前我们说的，哎呀，音乐唱的坏不要紧，只要心好就好了。这是古老的话，这个心好，你心好，你的音乐好的，否则有好的音乐的人呢，不会受到你感动的啊。这种提升的音乐的那个了，那这是什么呢？你要看到有没有教会中有一些才能，不一定兴趣。其实你知道啊，在20年前，中国人中这个音乐钢琴最好的。林旺杰，他是我2个女儿的家钢琴老师。就前几年呢，那个中国大陆一个钢琴好的了，徐飞平，你们知道徐飞平吗？就参加过华商比赛，华商的比赛呢，只有傅聪去参加华商比赛那个入围的，没有第二个人的。徐飞平啊，也去参加华商的，徐飞平的以色列钢琴比赛金奖。到莫斯科去参加的金奖比林旺杰还要好，这个华沙的话呢不行。那这个徐飞平呢，哎，莫斯的儿子，我跟他很熟的，很可惜3年4年级到中国大陆去还错过时，所以他的哥哥钢琴也很好，真棒哦！哎呦，我说我看见他哥哥叫徐飞星弹琴，我真好嫉妒，嫉妒也没有用，不会就不就不会，再嫉妒也没用，祷告也没用，是才能。是吧？所以你们有才能的话呢，你们总有一些才能啊，能够在做那些事情。像上午我跟你同工讲的，你们不要老是炫耀讲道，讲道不过是一众的恩赐，不是特别蒙奖赏的。你们有你们的才能啊，能够来服侍主了，能够叫整个教会蒙一了，蒙到一处了，你们在神面前一样的奖赏。那我也讲实话的。我都没有想到今天下午讲到音响不好，
好多人听过我讲道听得不太清楚，这什么才能？你们不懂就是不懂，懂的人就是了。能够得有好的影响的话呢，整个聚会人得到帮助了。你们谁来做的，别人都不知道，神眼光看着，这是你非常有用的了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我们不过是身上的肢体，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的。一个人呢，五十五个手指头，最公用头上三个，第四个、第五个没有用的，最小的小指头没有用的，抠耳朵还用小指头的。他们是不能扣的啦，你总有一个人这有方面要用的啦。所以我劝你们啊，用你的才能在教会中侍奉了，叫整个教会能够得到兴旺起来的。但是还有一个，有许多的需要教会中间没有才能，这个才是神给我们的，那是恩赐。什么叫恩赐？恩赐是一种技能，是你本来没有的，因为神看到教会的需要了，才把一种恩赐来赐下来的了。所以圣经说了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了，掳掠的仇敌就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我最简单讲这个方，在100年多前了，美国布道最好是挪威，在近50、60年来的布道最好是别的观念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别的观念讲道啊？你跟我说没有很可惜，别的观念现在讲道不如30年前。我告诉你，我信主60多年了，一生遗憾没有听过孙少坚博士讲道，一生遗憾，遗憾都没有用了，他到主哪里去了。你们的话呢，现在这些跟别的观念你们还不会太欣赏，你要去听别的观的不讲道的录音带，你去听听他所讲到哪一种 energetic， 哪一种的口才的清楚，哪一种思想清楚了，那一种讲道很有能力呢来讲的了别的观。但是头100年前是 Modi， 太大西洋两岸救了100万的灵魂。 Modi 的讲道了，不光救了这么多灵魂了，但美国社会都改变过来了。我考你们一件事，艾森豪第二次世界大战统帅，欧洲统帅，以后做了美国总统了，他 first name 是什么？你们在美国是知道中国文化不知道美国文化？美国文化很容易嘛，只有300年嘛，这很容易到，中国文化要研究的好久了。艾森豪的 first name 是 George， 是什么？ Modi 的 first name，他的妈妈跟着某的一讲到灵性恢复过来了，所以他怀孕了，生出儿子来了，把某的 first name 去给了艾森豪这 first name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会看见了，某的一讲到了影响美国社会到这样深的一个的地步了。那么现在别的观念了，非常非常所热，我最喜欢一件事，几个的总统快要死了，请某的到白宫为他祷告，不请别人，请某的呀，请某的为他祷告了，连艾森豪都死了，快死了之后啊，特为专机把别的给我们叫来，请来了。别的官，我请问你，我死的时候能不能上天堂？他做总统了，这个一次，在全世界是这么高的职位了，他一到死了。就怕他灵魂不能进天堂。别的我们怎么问艾森豪先生，你信耶稣吧？我信了。你现在常常做礼拜吧？好多年不做了。你有读圣经了吧？好多年不读圣经了。你说你信耶稣什么时候信的？我年轻信的。你信的时候有没有开口认罪祷告？有。你认罪祷告过有没有？里头很平安，我有。你认罪祷告时是不是很热心？我也很热心。但我热心只维持2、3年，以后就不热心了。现在什么基督教的活动都不参加了。别的官们说，我保证你死的时候能上天堂。不是因为你现在是热心做礼拜的，那是你当初有没有真正的重生的救。你重生得救了，
你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了。你虽然软弱了，不爱主了，不做礼拜了，但是你还是主所拯救的人了。所以你还要认罪，你求神赦免你几十年了，军事上、政治上做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在神面前亏欠神的。所以别的官就带着哀声号祷告，哀声号的平平安死掉。所以我跟着稍微跟你们讲一点，你切不要看那个有地位有钱的，心中虚的，心中虚的，这么的哀声，这个哀声号做了总统了，这样把是德国都打下来了，他死了之后不知道死了就怎么样，还要找别的国们来的了。那么这个别的国们很出名了，但是没得不行，中学还没有毕业，不过这个皮鞋店里头一个店员，根本没有受过了好的教育的，美不要说神学教育不行，一般英文的教育都不行啊。有一次牟德讲到上了会了，下来了一个老太太说，牟德先生啊，你今天讲到里头有两处英文文法不对的。牟德很幽默，下次请你来讲啊，你的文法很对，讲了不少人受感动的，他文法不对确实受感动了，是吧？什么原因？某的讲话都口吃的，你要心心心也耶稣，这样讲他的时候听的时候感动的，这是很特别了。某的年轻十几岁啊，要在教会中教主了学，教会长老不许，你没有受过好好的教育，讲话都口吃的，这教会不许他。某的怎么办呢？到马路上找小孩，马路上找小孩，找了小孩找在一个地方跟他们讲，我抓了人了，来跟他讲的，讲一讲中有很多小朋友很好了，教会听见了才请他教会讲儿童班，叫儿童主日学了，慢慢慢慢的才请他讲到了，目的是创出来的。为什么要创出来？因为他口才不好，到以后虽然口才不好了，很怪，平时讲话口吃，一上台讲话没有口吃了，很流利了，文章不好，文学不好了，感动的力量好的了，所以某的人改变了社会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恩赐，不叫才能。别的官嘛，又有才能又有恩赐，某的才能不行却有恩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讲这句话，为什么？没有一个基督都可以 excuse， 我没有办法侍奉主。讲这句话是懒惰人讲的话。你没有才能，你可以求上有恩赐。并且你总有某一方面才能，你不一定有讲道的才能，但是你还有其他的才能。我在今天上午同工会讲的，我说每一个教会中间都有一两个管家婆，什么事情不做的呢？是我到教会中眼睛是很尖的了，上了会人家都走了，总有一两家子最后走，是吗？电灯还没有关，窗还没有关，把电灯都关好，窗关好，他才走的了。好，在这儿，那么我今天上午来的时候呢，来到这里有弟兄来接我，早十五分钟，凯蒙就没有来。后来一个姊妹来了，我跟姊妹说：“哎呀，你是管家婆，在这看钥匙的啦。”其实我已经怪他了，既然当管家婆也早十五分钟来的，不能够早五分钟来的了，是吧？所以你是不是做讲道的了？你照样的不是主的，就会照样有需要了。所以一种是才能，一种是恩赐，对这恩赐啊，他会改的。有许多人开头的恩赐大多是不道，过了十年多了之后了，他转变成不是不道，是培灵的了。是再去布道不容易受感动，培灵就能受感动的，恩赐慢慢会改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进过神学院，我在上海弥彰教会所带领的教会中间呢受到训练的，教会给我们非常好的训练。当我们有心爱主的时候了，我们先是做整洁，不光是拖地板扫地了，还洗厕所。你说中国的厕所不是美国的厕所了，总这样做起来了。这样做了之后呢，以后做招待，以后呢，我在教会的图书馆有一个暑假，把图书馆的书完全整理好。到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学习讲道。我今天能够讲道了，那是有一个的关键，
什么关键呢？
当我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们是大学生儿童成主学做老师，我们教会做礼拜的人1200，小朋友500，借到另外一个小学了，借他们礼拜天呢、啊，在儿童主学那边一个大礼堂有500个人了，这样是分批的啦。那么我来教儿童主学是叫大班，不能叫小班的。小班的人很麻烦，就是安静啊，安静啊，他就过去教育吵。哎呀，女孩子拉拉耳朵，怕不熟，安安静静的。就我拉耳朵，怕熟，我也不会扯了。所以小的是你们女孩子去教吧，我们男孩子叫大班了。但是整个合在一起领诗歌，有人领是不容易哦。500小朋友而领的不容易，所以我教过一段时间，我就要求我来领诗歌。所以校长答应给我领诗歌了，好，我就好好的准备。我跟钢琴们好好的配合，我在那个上海协进小学领诗歌了。一领诗歌只领了2遍，弹钢琴们不跟我配合，弹的跟我唱的是不一样的。我说你不要弹了，我自己领就是了。哎呀，我觉得钢琴弹钢琴简直是把我乱了，真是了。到以后散了会了，领导的人说，领导说你弹错的，不是弹琴弹错的。哎呀，很不好意思了，是我弹错的，我还以为弹琴的弹错了，我是很羞耻。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今天能够侍奉主，那是那一次我弹琴领事领的不好，领导人告诉我说我领事领错了，不是弹琴弹错的。我怎么反应？我反应下礼拜我再来，脸皮厚，我告诉你，下礼拜再来。不是啊，我领错了，下次我不领了。我如果那一次第二次不领，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讲了。我佛子珠都是从错处学出来的了，是我是脸皮厚第二次，那当然了，第二次花的功夫多，跟弹琴的配合的也好了，所以第二次领的话呢，哦，弹琴的和我唱领的话很配合，其实也领得很差，也好不了多少的了。但是我总是下了决心了，我不好我也学，脸皮厚了我也学了，我渐渐学过来了。那么这是什么？神给我的恩赐，因为我肯这一学习，看这样的脸皮厚，恩赐又过于显明，那这些恩赐是显明出来的了，所以这是神所给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主耶稣乃是升天的所成就的，那是教我给我们各样的恩赐。最后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还要讲把圣灵浇灌下来。这是我今天准备我最主要要讲的，今天时间已经不够了，我还要讲，我要跟你们来讲的，这也是我自己到美国各地去发现最要紧也是了。你们唱诗歌说主啊，佛心的火，焚烧的火能够烧掉我了。哎呀，我们看你，我听你们唱诗又拍手，什么叫佛心的火？什么叫做火？有人没有？唱得很好，唱过几个礼拜也没有佛心的火，也没有焚烧的火，唱这个不知道唱给谁听的。我告诉你了，那弟兄姊妹，我要告诉你，圣灵领导人身上是真实的事，但是真实事是我们必须体会得到的，不是圣经的应许，不是我的盼望，是实实在在领受了圣灵的火烧在我的里面的。好，我再用一点时间呢，来多讲一点呢。我请问你们，当说你们在做人生的转变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定规？比如说我拿到了要找工作，在72年、73年工作很难找，91年时候呢工作也很难找。去年和今年毕业了，工作容易找多了。所以你们如果学的行业不是太冷门的，你们来找工作的话，有3个 offering 给你的，请问你怎么决定？怎么决定？你考虑了，这个公司愿容许我去做了，那个公司允许我进了，我头一个考虑哪个薪水高。第二个考虑了，乃是这个地方的是不是在加州回到远东近一点， 第三个考虑的那个地方有是不是有中国饭店，吃中国饭还容易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你跟基督不是性质的有什么分别关系的。那么基督徒要祷告的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中国大陆的事，有一个人呢、也是人生当中有一件事情要决定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祷告主，主啊，我人生中的一个事情啊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求你指示我。闭了眼睛，翻开圣经一点，一点什么？犹大出去吊死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我祷告出谁叫我出去吊死呢？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重新祷告，重新祷告的主啊，我真是很诚恳求你指导我了。翻开一点，你照着行吧。哎呦，两次哦。做了魔鬼的诡计，我告诉你啊，做了魔鬼诡计了。我说这种基督徒不叫信徒，叫徒信。不信，相信主耶稣白白相信的，什么祷告祷告手指头一点的了，跟信佛教人去那拜菩萨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们是神的引导来的。那我给你们举一个见证好不好？我交大还没有毕业之前，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跟我们交大机械系有三个学生把我也选上了，说我还没有毕业我已经有工作了，哪里工作不知道，但我毕业考考完了发表分配我到台湾，我就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228的事变刚刚过了一年，228事变发生了，你不会讲台湾话的，马路上给人打的，那我也不会讲台湾话，然后再有228事变给人打了，这是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不去。第二个，你们不知道去过台湾没有，现在呀，大台湾做了很多广告，台湾宝岛，哎呦，好多人到台湾去观光，有什么好观光的？小小一个岛，哦，日月潭，小小一个潭嘛，有什么好观光的呢？所以我那个时候呢，知道说中国的山水多美丽的，台湾没有什么好观光的，有什么意思好去的？第三个，教会只有长老会讲台语的，我也不会讲台语了，我去的话怎么办？所以我第四个，我这个人胆子很小，说要有长辈在了，有事情好请教了，我台湾没一个长辈，所以我在台湾不会去。所以不会去不会去，总要祷告咯。所以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毕已经毕业了，我到底在哪里找到工作？里头一个感动去台湾，马上也不对不对不对，心理作用心理作用，不对，找到祷告引爆的话到台湾麻烦死了，过三天再祷告。过了三天安静下来祷告，主啊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我也顺服你了哈，我到底应该到哪里去了？祷告祷告，你都给引到去台湾，马上站起来了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心理作用心理作用了，过三天再祷告。我到第三天安静祷告，清清楚楚你都给引到叫我去台湾，我都哭了。我说，主啊，我哪里得罪你把我冲动到台湾去啊？我是带着眼泪到台湾的哦。你要知道哪一个时候了，中国国民党还没有垮台，我们交大毕业的学生找工作很容易，但主力引导要我去台湾，我带着眼泪去台湾的。你我在基隆，基隆在造成在和平岛，常常下了班了就学厂里的车子啊，到了基隆市区了。基隆的火车在那个港口，一些椅子坐在里头，想前想后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好孤单的。第二年，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去了，所以这么到了台湾的。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到中国大陆去了，看我的同学，我的同学头一个是老，第二个他的工作很好。第三个，他的儿女全部是工人，没一个受大学教育。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啊，他们高中毕业了，高中也二三年级也毕业，高中二年级也毕业了，都给你毕业了。政治课上了很多，政治学科没有上的了，所以他们都是工人的。所以我就发现一个，我凭着我的理智不去台湾，我顶多跟我的同学一样。跟同学一样了，而我今天能够有这一种的享受了，神在我是那一次我祷告中间神的引导，我还以为神叫我从军到台湾了，原来是神的好意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挑战， 你们无论是哪一个行业，你有把握你这个行业过三年还好吗？谁有把握的？你问不是总统也不知道，问胡耀邦也不知道，问陈水扁更不知道，没人知道的。你要去问没有人知道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问神。但我非常可惜，基督徒不知道怎么问神，不知道怎么问神了。耶稣基督唱诗祷告蛮赞美的，正有诗经来到问，模模糊糊的，圣灵怎么感动，不知道在心里在肺里在肝里也搞不清楚的了。心理作用和自己圣灵搞不清楚了，什么？你要在神面前学习，常常去亲近主，让圣灵的浇灌在你的里面。所以罗使徒行传里都是这样的讲了，把圣灵也浇灌下来。罗马书里头也第五章说了，说赐给我们的圣灵了，将神的爱浇灌下来了。所以你每一天该有了，不必太多，20分钟半个小时，你总没有。我的各地讲到说人就都没有空，没有办法分出来了。我说不要分多时间，20分钟半个钟头嘛。他说我们20分钟都分不出来。我说你们姊妹早上梳头梳了多久啊？看了镜子梳一遍又梳一遍的，20分钟还不够嘞。男孩子谈起女孩子的一谈2个钟头的了，哎呦，还没有时间的喽。这是看你怎么用法。所以你不必花太多时间，我不够，不够清楚传道每天整天祷告3个小时的，你20分到半个小时不要求告什么，这是来亲近主，让圣灵感动你。哪一方面感动？谁圣灵感动了，或者是认罪，或者是感谢，或者是赞美了，你好好享受，你都很喜乐。我已经昨天跟你们上一次跟你们讲了，我早晨刚刚信主都不知道信耶稣了，乃是我早晨起来很平静很愉快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我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脸也不洗，衣服也不穿好了，先躺在床上想念主了，你都很平安很喜乐。以后了，我总是披上衣服跪在床前来祷告了，哎呦，里头很喜乐，喜乐到一个地方里头，开头是挺愉快和平静，慢慢里都会发热的，发热慢慢发热，全身都会热热的了。我去找过心理医生了，哪个心里头内分泌封闭了，我全身都会热的，他说没有这个内分泌了。我现在知道什么圣灵的浇灌。我每一天早晨啊，总是有20分钟的左边来圣灵浇灌在我里头了，好好的喜乐。因为我这一种的经历了，我懂得什么叫做心理作用，什么叫圣灵引导。你叫我讲圣灵引导心理作用怎么分辨，我讲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圣灵的引导和心理作用怎么分辨过来的，这是经验中的操练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劝你们，你们要每一天花了不必多的时间的20分钟的时间，不要读经，不要祈求，单单来亲近主。说我总是20分钟亲近主了，所以圣灵感动，或者认罪，或者感谢，或者赞美，自我陶醉了20分钟，过了，读一章的圣经，我一章的新约总读2遍，5分钟够了。在为着我自己灵性，为着我家人，为着教会需要，在一些代求了，也不过只有5分钟就够了。我20分钟的时间呢，是亲近主的，享受的；5分钟读圣经呢，有5分钟来祈求了，为着带罪业的人呢，够了，不是够了，蛮好了，能够蛮好了。你这样有经常操练的话呢，到有事情临到了，你去祷告主，才知道圣的引导是什么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主耶稣升上了高天了，升上了高天了，升上了高天的时候，是把圣灵浇灌了下来了，我们得到圣灵里头的充满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宝贝也非常激动的恩典了。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好好去领受，这样的话呢，你们的灵命自然而然慢慢会成长。 你们灵命成长了，自身呢会懂得神的心意，自身呢会应付地上的难处，也自然然知道侍奉主了如何的服侍才能够有好的果效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只跟你们讲得很扼要，去你们实际的好好去追求，好好去学习的，你们慢慢成为有功用的人。我自己做传道人讲话可能太直，像今天你们来了有几十位弟兄姊妹也听我讲到了，我的心态当年再到你们教会，你们中间有一半的人有学习，我就满意了。我这个信心很小，不大会相信说每一个人都会学习了，但是你们有一半的人有学习了，有长进了，我才满意了。我不在乎来讲到你们人数增加，我是在乎你们已经蒙恩的了，灵命上有没有更加的老练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能够灵命老练的人有福了，你们时间没有白白过去了。你这样的灵命老练，不要说到将来的冠冕，你的地上做基督徒了才是更加的愉快，更加的有价值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劝你们的就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追求的，你追求不能够叫你长进，那是神要恩待你，追求不够让神恩待你事情的在你身上产生了果效。你不去领受了，神恩待你就没有用，你去领受了，神恩待你的东西了在你身上产生果效。所以正是求主恩待大家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最后再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当初不是我们寻找你，是你寻找了我们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本相，是你圣灵的福音的光照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叫我们重生，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你的生命自然发挥出崇高的品格，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，还叫我们逐渐的成长，逐渐的练，能够更多显出你的荣耀来。所以我们也谢谢你，你也这个复活升天了，把圣灵赐下来了，就每一个人有圣灵的功能，有属灵的恩赐，就我们不光领受你的恩典，把你的恩典从我们身上也流露出来，临到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临到我们亲友的身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叫我们不做停顿的基督徒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叫我们成为有长进的基督徒，叫我们成为有用的基督徒，好叫我们到将来的时候了，能够心得到满足，叫你的心也能够得到喜乐。就请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